欢迎收听本期晚点聊，我是普通话不好的主播曾梦龙，也是晚点特稿组的作者。今年三月中旬，我和同事龚方毅在北京访谈了经济学家朱琳，聊了聊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如何做投资，怎样看待中国经济。朱琳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在北京铁道大院长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从中学的北京四中，本科的北京大学，到硕士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的耶鲁大学。他是中国少有的将国内和国际视野、学术研究和业界经历结合得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为人亲切，说话坦诚。他在访谈中慷慨地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闻，甚至包括个人投资组合和犯过的投资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是他在2008年加入了雷曼兄弟，那时他刚拿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终身金融教授，离博士毕业仅有五年，意气风发。他原本有五个选择，包括去纽约的高盛工作，但考虑到耶鲁老师的邀请，自己想回亚洲的心态，最后选择了最不应该的雷曼。2010年在内地蓬勃向上的氛围吸引下，朱琳重返学术界，参与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创立。2016年朱琳环抱着经济学要经世济民的理想情怀，来到清华大学，更多的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现在他在上交、清华和耶鲁都有学术职位，但在考虑转向业界。2010年回国后，朱琳在中国呈现出两种形象，一种是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倡导者，他通过研究投资者的行为和心理，揭示出人的非理性对投资的影响，称这个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另一种形象是中国经济领域存在泡沫的警示者，朱琳批驳了十年购房是刚需的观点，很早就提醒投资者房地产行业存在泡沫。他也曾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多次警示投资者，称崩盘总比预期来得早。2016年他在出版的著作《刚性泡沫》中警示了中国经济由于存在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急需化解资产泡沫和系统性风险。今年1月时隔八年之后，刚性泡沫出了增订版。朱琳在书中称，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在本书上一版中有所预见和讨论，比如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2018年的资管新规和科创板的推出，2020年的三条红线和共同富裕，2021年的这个房地产企业暴雷，22年的新房交付困难和购房者断供。以下是晚点聊和朱琳的对话，因为对话时有无法消除的背景声，可能影响收听体验，希望大家谅解。同时欢迎大家阅读晚点聊对应的文字报道，链接在 show notes 的相关阅读。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朱琳的分析，推荐阅读他的著作《刚性泡沫》。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对话发生在今年三月中旬，所以朱琳对市场的看法是以那时为基准讨论的，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谢谢，祝大家收听愉快。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一个总体的是，这几年感觉中国世界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这些变化其实也影响了这个投资的行为。就站在今天的节点，你觉得有哪些变化或者趋势是值得投资者重视或考虑的？为什么？就是您导师想提出一个叙事经济学，他就觉得就是想问一下，比如哪些重要的叙事发生变化？这可能是普通人现在要做投资要先要明白的大前提，能不能分享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确实非常重大的叙事的变化发生了改变。我就先从可能就是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讲，肯定就是后疫情时代和前疫情时代就不一样。这无论是从社会民众的心理，大家对于生命的价值或者安全的看重，和对于比如投资和风险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都会有非常深刻的改变。那我们看到就是无论其实说在北美的这个股市为什么涨这么多，一定程度上大家就是觉得说从政府发的钱然后就拿来之后就都去炒股票了。这里面也反映出大家就看对工作的态度可能也不一样，这是一个。那么从可能经济政策上来讲，我觉得还是2008年就开始，但我觉得2020年的疫情或者在疫情之间的这种救助政策真的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货币极度宽松可投资的资产相对比较有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这也解释了就是说为什么基本上很多核心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很大的飙升全球范围之内。那如果再拉到可能更形而上一点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中美的这个因为由 贸易战所引发的这种这个矛盾和张力，还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所引发的整个欧洲的地缘自身地缘政治和欧洲中国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从贸易角度来讲，可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在逐渐的抬头，那么从可能整个科技和投资方面的这种，我发现各个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的限制在增加，与此同时呢，就是可能南南的关系和合作在进一步的加强，而整个所谓这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个隔阂在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这都是全球范围内发生比较大的。如果再要说一点，就是可能很多国家的这种极端的国内政治情况在越演越烈，从特朗普到米莱，然后到这个一些欧洲的这个新当选的这个领袖是非常极端的政治纲领，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其实社会变得非常撕裂，大家不再试图找中间弥合或者说连接的这个领域，大家就是越极端的声音可能越有可能获得这个政党和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胜利，所以这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我觉得可能三个挺大的变化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跟在刚性泡沫的书里面都讲到的，我就是对投资者的人群来讲，我觉得第一点就肯定是增长放缓，我可能是在15-16年大概最早的指出，就是说中国经济会是一个逐渐增长是一个逐渐下台阶，就越来越慢，当时可能形成比较反差的，就我也跟林毅夫老师，放缓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正常健康也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说可能放缓有两个大家可能始料不及的这种影响，第一点我觉得是很事实上的，就是对，那就是如果经济就放缓了，那你投资收益肯定会降低，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影响。第二就是经济放缓之后会对人社会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原来觉得今后日子会越过越好，我觉得我今后收入会越高，所以我愿意买房子，我愿意买车，我愿意对自己人力资本投资去上个商学院。现在我都不愿意，我先躺平就好了。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影响会更深远，这是第一，就是一个放缓。那么在放缓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风险的暴露，就是我原来经常讲的我自己的这个发明的名词叫做一块遮百丑
啊，
是，就是好了什么都可以解决，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是
等没有发展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矛盾就比较尖锐，那这里是体现在几点。第一个，大家看到房子缩水了，大家都觉得房子原来在刚性泡沫里，大家就觉得房子不仅是赚很大钱，大家都觉得房子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但这个信念终于被打破了。第二点，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充分意识到，大量的买了理财信托和所谓 P2P 原来产品的人，他不知道他其实买的其实都是房地产资产，他的原来那种比较高的收益都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高收益带来的，比如开发商借了一个贷，他说他能付8%-10%的收益，现在不但是收益已经降到4%了，而且很多开始经常暴雷，所以就是原来居民家庭可以通过财产性增值的这部分财富，不但不增值或者增值慢了，而且可能现在开始出现缩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投资者在之前20-30年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刚性泡沫的一个化解或者一个反转的过程，我觉得这是第二很大的这方面。第三个很大的，因为我其实在过去两年讲的特别多，从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不还在疫情吗？供给扰动，收取需求收缩，预期转弱，最可怕的是预期转弱。我觉得现在这个无论从企业层面，从政府和政府官员层面，到家庭层面，预期都在转弱，而且预期转弱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我经常反复强调，我说通胀也不可怕，通缩也不可怕，不就是今天的东西1块钱，明天卖1块1毛钱了吗？这有啥可怕的？那就大家都变穷一点就是了。真正可怕的是通胀的预期和通缩的预期。我越觉得会通胀，我越要抢着买，大家都去抢着买，通胀就会进一步的恶化。现在是反过来，那就是过去20年房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现在是 unwind， 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重新的反向操作，越跌我越不买。你还跌，我明天再买多便宜，大家一旦有这个期望，没有人去买，房价就会跌得更多，所以这是回到社会心理或者说叙事里面，它是非常非常强大和持续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说这个整个预期的改变，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我在过去两年讲特别多，就是如果过去20年是一个更多思考收益的20年的话，今后的3-5年可能是一个应该更多思考风险的3-5年，你在今后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过去2-3年已经感觉到了，你不亏钱就是已经赚到，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标志，你的参照系或者你的叙事变化。
对，这个是后来我们也是后面我觉得问题就是说，可能之前大家可能投资为了追求收益，可能后面我们更关心风险，特别前面讲国际的环境，包括国内的这个运气复杂，就是我看您其实在给投资的一个 比如说应对风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叫多元化投资。
是的，
对对，就是说甚至具体在一个时点你都要股票、债券、房地产、
对
大宗商品都不同资产类别要多元化配置，而且是要有不同的这个国际股票市场、不同币种或不同板块也多元化配置，甚至说不同风险、不同久期、不同现金流的债券也要多元化配置。除了资产这个配置的多元，然后投资实际也要多元，特别建议你定投型。但是可能你需要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如此看重这个提倡多元化投资？比如说国内可能很多投资者信赖的就是集中投资，
是
巴菲特策略，
是
像林奇的这个策略，就
是
我们熟悉的股票
是
吧？对，多元化投资的特点和优劣是什么？包括我们很多读者是大厂的员工，他们就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对的，
对，就在您的观点，这样其实风险很大。就有时候投资者以为的熟悉，并不真的很熟悉。所以你看，您能不能再讲讲为什么这个多元化投资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策略？
就从一个金融学的角度，我们讲特别基本的投资学，就我经常会强调，就是说多元化永远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多元化第一是为了保护你的下行风险。让你能够在任何一个市场环境都分享到增长的机会，同时能够让你在整个长期复利增长过程中能够财富增长的更快。
嗯，
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都就是回到巴菲特讲滚雪球，这雪球越滚越大非常非常重要。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巴菲特就说不一定是你滚多快，而是你这个雪道有多长。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假设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球是不停的在变大的。但是所谓这个变大的过程，就是说从这个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比较形象的描述就是不要遭受亏损，或者你资产不要有这种回撤，不要缩水，对于滚雪球滚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好不容易滚大了之后变小了之后，又重新要更多的时间再把它滚大。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讲为什么减小波动率对于长期财产增长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你回避了可能去缩水和回撤的那个风险。
嗯，
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长期的投资者的话，你会特别看重在追求收益的同时，你会特别看重要尽可能的减小你的回撤或者减少你的波动率。而多元化投资恰恰就满足了这个，我不能提升你的收益，但是我能够减少你的波动率和减少你可能回撤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点是我们有数学上的解决的方法，但是从一个直觉上来讲，这是它我觉得特别核心的一个，你越是长期投资者越要持有一个特别多元的特别稳健的尽可能少回撤的一个投资组合。所以这是一个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多元化这么重要。但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从这我做行为金融，从行为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持有一个不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呢？就是自信或者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我认为看准了这个股票 all in， 但这种往往投资者亏钱的比赚钱的多。这个我们自己在国内在海外都看到过，在中国比如我现在不知道了，十年前平均的一个投资者手里是拿有两只股票，但这个众数这个 median 最多的那个是一个股票。这次买错了那什么呢，运气不好，下次再换一个。这种就是大家说有没有巴菲特，有。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大家对自己的能力太过高估了。我经常会跟大家开玩笑，因为我学生听的都特别笑，我说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虽然不是巴菲特，但是和巴菲特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得必须得讲这个，你就也就别写了，就是巴菲特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做空自己的国家，他只说永远不要做空美国。就他赶上了一个很长的雪道。这是第二。就是我在耶鲁的是一个导师，不是席勒，另外一个导师做的一个研究，就他是在金融里面做的最早的研究，对我影响一直挺大的，就这个幸存者偏差。
嗯哼
,survivorship bias。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没有最基本的数理逻辑或者这种统计逻辑的这种思路，他不会意识到你即使看到有一个人整天就单调确实赚了大钱。
嗯，
你没有看到还有周围一千万人都已经早就亏光了。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说自己是那单调的那一个人，没有看到你其实是那一千万人。所以这也是一种过度自信，就他们有这叫这个大数的这个 large number fallacy， 大数谬误或者小数谬误，就人很难客观的看待统计数据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这是从心理上来讲，很多人错误的估计了不多元化投资的好处，但是低估了不多元化的这个坏处。那我再讲，再往前讲，一直是给大厂的朋友们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有公司叫 Enron。当时就破产了，大家你们也知道，我可能我在雷曼工作过非常非常短的一段时间，直接就公司就破产了，对我影响没那么大。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安然破产的时候，公司基本上股票啥都没有了，公司整个养老退休金里面 60% 多的资金投在安然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了， 然后因为安生公司破产，所以他周边的这个房价下跌，因为人都要搬走，他在找房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然后你本来在这公司工作，你的人力资本也被，如果你能再找个工作的话，原来可能只有50万，现在可能只剩30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多元化投资还是回到不是能给你带来更高的收益，是防止你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所谓的安全垫，或者一个比较稳定的一种投资收益。所以这个就是讲的，可能我问你们问题里面一定也会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得知道自己投资的目标是什么。
嗯，
我就这个问题其实跟高山我们俩经常两个人相互怼，上面就跟我说，首先你老讲投资和投机有区别，我告诉你啥区别，就是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对吧？就我都会讲。然后但我说这个投资就是还是按照巴菲特所说，就你得知道它的基本面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呢你要以不高于基本面价值的水平即介入，希望它最后能回归到基本面的价值上。投机就是掷硬币，我买个东西希望它明天能涨，所以这两个还是出发点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仍然是投机的心态或者说驱动还是比较强。
他如果以投机的心态，然后再以如此波动率大的市场，基本
上就没了，
就没了，拿不住，也拿不住，也让你
做。对，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们叫储值效应嘛，就是赚了钱拿不住，亏了钱不舍得卖，
是，
结果就是损失越来越大，然后收益就那么一点点，很快就没了。
对，接下来就是可能不同资产类别。对中国家庭来说，其实房产是最重要的资产。我看其实高新泡沫研究数据，可能西南大学好像做一个研究，说家庭总资产可能65%以上。但是按照您在那个书里面讲，其实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已经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刚才也讲这个预期也改变了。您具体说，你觉得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楼市泡沫已经破灭了吗？或者中国家庭该处置自己的房产？比如可能有些对于无房居民来说，要不要买？刚你说有些人觉得要越跌，要跌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他就不想出手。另外一些多房居民就觉得要不要慢一点，就转移到其他这个类别的资产。就在做这些房产决策的时候，你觉得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就中国现在这种楼市的情况。
对，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怎么能把房产的金融属性和房产的消费属性能把它分开来想。
嗯，
房住不炒。
嗯，
我其实说的挺对，但是呢，两周前跟这个香港主持个会，然后那个国开行原来的行长去了，就说，但是我不能否认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购房者来讲，这又不太一样，就是说，我觉得他得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是适合我住的，
嗯，
什么样的房子是适合我炒的，这两种未必是同一套房子。那这时候回来就我就讲很多关于投资特别重要，就是说你投资，很多投资者不知道自己投资的目的是什么，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嗯，
就像他也不知道我买房主要是住还是主要是投资，大家别人都说这两个是在一起，这两个绝对不是在一起的。我有个学生在高新就跟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今天跟别人讲，他说他就是他自己是上海人，上海人这种对浦西的情节嘛，就在法租界买了一套房，同时呢在陆家嘴租着住，因为他上班在汇丰，在陆家嘴。他就说要不然我每天就路上就要花一个多小时。那他说呢，风水先生算过了，说我的家呀必须得位居高位，看着什么很开阔的那种。我觉得这两者还是大家要分开来想。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自住的需求远远大于投资的需求，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调整之后。那这我觉得就可能还是回到 location， 在哪儿能够节约你的通勤时间，在哪儿能够更有利于可能享受自己的这种生活节奏，我说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想他会帮你赚多少钱，因为现在尤其是经历了过去3-5年，赚钱并不是必须和必然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要想到。我一直批驳这个观点叫做刚需，我已经批驳了10年了。
嗯，再批驳一下。
我从90年代中期在北大念书学经济学，一直学了10几年经济学，教了20几年经济学。我说我从来没教过有个概念叫刚需。
嗯，
我说我们在经济学里就有个概念叫有效需求。啥叫有效需求呢？买得起的叫有效需求。然后我就经常会跟大家讲，我说大家不会觉得买个保时捷、买个劳斯莱斯是个刚需吧？那为啥大家都觉得在北京买套房是个刚需呢？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不但是刚需，这是个赚钱的刚需，
对，
就是这么回事。而一旦你把这个预期拿出去之后，大家会觉得那完全租可以解决啊。我有很好的朋友，有老外在这个顺义卖了个别墅，卖了3000多万，说我算算我就每年买个理财，现在搬到我们小区里面，在自己身上双顶工作，他说我们俩每天就可以节省5个小时通勤时间，而且说我一点钱都没多花。我前天有一个采访，他问了一个，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现在开始 以租代购，把房子卖了开始租房。我说第一二三十年前香港人就开始这么干，因为香港一直房价对房租，比如说就租金回报率 3%， 它要高得很离谱了，他就开始把房子卖了，就租房住，等跌下来他再买。就是这都是我们在金融学里面讲特别正常的套利行为。但我觉得原来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做，就跟买股票一样，他爸踏空了，他爸卖了房之后以后房子涨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满足居住的需求租房就可以了。
嗯，
而买我觉得更多是个投资需求。那这时候你就要想说，前两天不是报道香港撒烂之后就有大陆人去一去买几十个三四十平米的小房子，那显然就是去房租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得清楚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给公共政策的一个建议，我说之所以国内的房地产会演化成这么一个泡沫，之所以我们国内租赁市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我觉得一个就是房地产税。就你们也看到我过去十年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房地产税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倡议者，我到现在仍然这么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争议。第二，我觉得就是要租户和业主同权上学的权利。你在美国，你在欧洲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租房的人上不了学，人都想没想过有这个可能性，对吧？这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个购房的动机。那就是一方面你政府在催生这个泡沫，一方面你要摁住它这个泡沫。所以我觉得房地产还是我个人觉得，第一套房永远不是投资。第二，我觉得仍然要量力而行，因为我觉得我们经济还在一个下行的一个阶段，包括无论是就业市场还是整个房地产的市场都还不是很明确，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这不只是个资产的问题，还是个现金流的问题。第三点，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坚持我那个，我觉得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过，所以大家呢应该更多的，尤其是如果有多套房的话，应该要考虑多元化的配置。
我记得追问一下，比如刚才其实我自住来说，其实租房其实也挺好的，我也赞同，但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政策它
是
对中租房其实不太友好。
是
比如能不能讲讲，可能我们之前听你说其实德国是一个典范，包括德国不仅是房主不能随便赶租客，包括更常见的这种我刚刚你讲的，其实租房其实也想有子女上学啊，这些相应的这种公共服务的这个东西，再讲讲吧，这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改变空间。另外就是说房产税，你可能简单论证一下理由，可能并不是所有读者都知道你的这个理由。
对，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能够让租户有更好的享受同样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这个权利，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经常一直在讲，特别在国内的一线城市，或者哪怕在国内的城市，我说大家可以买房，也可以理解，就是他买房买的不只是这几块砖和这个地方住，他买的还是一个享受公共服务。那这也为什么我觉得国内的一线城市就应该有一定的溢价，因为北上广大概这个就确实就是公共服务最好的，医院、教育、养老，
对，
很简单，就这么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你买的不只是居住权，你买的是一些公共服务。那从这个上来讲，就是我觉得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就是说刚回国的时候就写这文章，很难想象中国的首富当时巴菲特会住在，我说奥马哈是个啥地儿，在中国相当于可能银川吧。那为什么会？就是因为他在所谓大城市和二线四五线城市，它的公共设施没有差距这么大。所以从这上，我觉得是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要改进和更新的地方，这是一个真的特别重要。那在国内可能最切肤之痛的就是教育，对，我们也当然这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试图想要打破所谓学区啊，或者能够让这个共同的有权利，但我觉得这点其实还是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自己的小九九，就是他总是觉得这是我的资源，所以我要把它充分的能够变现吧。
嗯，
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就是可能租金的管制，就是德国一个方面是有这个同权，第二就是对租金上涨的管制，它是整个基本上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城市有一个上涨的最高的幅度，你每年只能涨这么多。然后呢，包括有些特别情况，我原来有在高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美国人，一直租住在德国。他一次就我们俩开会，他说：“抱歉您，我得突然回趟德国。”我说：“你干嘛？”他就说：“这个我的这个房东去世了，他现在房子要过继给他儿子，他儿子要重新再跟我签一次房租。”
嗯，
他说这是为数不多的房东可以跟房客讲价钱、谈房租和条件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我得回去跟他去谈这个事儿。那就是，所以这个其实是这种稳定性。
嗯，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买一个房子，还很多时候追求的是个稳定性和安全性。
对对对。
所以这点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但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保障房。
嗯，
公共的保障房能够跟上，你在商品房的压力就自然会缓解。所以这方面确实，其实孟晓苏讲的最多，就是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欠了很多的债，这个是再回到，与其你去修那么多路、修那么多桥，还不如真的，我反正建议，像最近有这个可能，就是你还不如拿了这个钱去把市面上所有的这种 建完没建完的房子买过来，
嗯，
给大家当保证房等等。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跟这个野村陆廷，我们都讲的比较多，就是我们俩都特别特别的批评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就是不只是它人为的催生了房价上升，更严重的，可能你看看为什么碧桂园和恒大死的这么快？那一轮里面大概涨得最快的两个
三四线城市，
没错，它这个错配，它把房子都建到了没有人去的地方。就是你真建到一二线烂了尾了，政府买过来只把它变成安居工程，面对什么就好了，反正
一定有人会去。
你现在那些房子，你建在了什么石垒山之类的，它干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要有房地产税？我就最开始想这个问题，还不是从房地产泡沫的角度，是从财政的问题。都知道现在地方财政就没钱了，
是
没钱，很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可持续的税基。所以我说这个，我是大家一定，就是我大概五年前就这样，我大家一定不要想房地产税。我说房地产税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是个早晚和多少的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但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我们在2016年，像我书里写的2016年推房地产税，房价也不会涨那么多，不会涨那么多，也不会现在跌那么多。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房地产税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这个确实是有明显的或者明确的抑制房价的作用。就是说，都知道房地产税，其实你可以把它想作是任何一种投资或者任何一种交易的叫做持有成本。
嗯，
就如果你拿一个东西没有成本，那一定的一个理性的结果就是最后大家会囤积居奇。
嗯，
那就是反正我拿着也没什么代价，我就拿着。那供给和需求是一定的，大家有很多人买了之后既不卖也不租，它也没成本，那当然就是人为的减少了供给，那房价就上升。所以从这个上来讲，我觉得房地产税也是一定程度上平缓了整个供给和需求这种矛盾。对，我觉得香港是个挺有趣的现象。一条刚问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为什么大陆客现在去香港买房子，一方面就说明仍然觉得房子这个信念还在，就是香港的房子肯定不会跌，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确实就是说香港的房价的租金确实 3% 左右，但这里我觉得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十年一直讲我们要开放资本市场，我们要进一步的国际多元化。就香港之所以能维持这个 3% 的租金回报率，恰恰是因为它的钱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去配置和流动的。
嗯，
就是我这个钱如果在香港产生不了 3% 的收益率，我就去买美国国债，
嗯，
我去买别的结构化的产品。所以这反过来要求你香港的房价相对于房租不能高得太离谱，高得太离谱大家就不会再去买房子，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机制。但国内大家也看得出，正好就是说国内之所以房价有泡沫，就是因为缺少其他投资途径，钱出不去，股市更不肯投，这两年那觉得房子还落了个砖，对不对？就是大家心态是，所以这个还是看到了为什么开放资本向下鼓励全球资产配置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金融最后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一个市场，就互联互通最后是通过全球资产配置，在全球有一个资本的起码的一个回报率作为它的一个限制水平。但你人为的限制了资本出海，你就抹杀它其他可能的空间，那你就人为的推动或者是保障了这个房地产泡沫的这个增
长。那个香港是3%，大陆是多少？
一线城市1到1.5，在房价调整之前基本就是一，北上深大就是一。
这个其实你跟很多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有些人就觉得一线城市
永远涨，
对，跟纽约一至少跑赢通胀没问题的。
是，我觉得我其实 N 年前写过一个文章，就叫一线城市房价永远上涨。就第一答案肯定是不是的，你看香港从97年到05年，你看纽约从08年到14年，你看日本东京过去这30年直到2016-17年之前，
嗯，
东京从 peak 到 trough 从顶到底跌了 60% 啊，那不比北京上海国际化呀。我觉得这个是个伪命题。第二呢，我觉得说我特别愿意用一个研究，席勒也特别支持，就是阿姆斯特丹城中心有一个区叫 Herengracht， 是个很难发的一个河南语的一个地方。那个地儿呢有300多年的二手房交易记录，所以那个成为了一个房地产研究的这个宝库。大家做的第一个就是说研究这300多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房价涨过多少。那其实席勒他的那个 Repeated Sales Price Index 一定程度是也是受这个启发。席勒大概做了大概美国接近150年
数据。
然后荷兰那个数据是什么呢？荷兰数据就是说每年平均房价上涨 2.3%， which is a lot。 因为就是说你用七十二法则大概三十多年翻一倍。
2.3 的年回报率。
对。但是呢在同期荷兰的通货膨胀率是年化 1.9,2.3 减 1.9 剩下 0.4 呢统计上不显著。这个和习德的发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在过去150年美国房地产平均年化回报 5.5% 左右。5.7-5.8 来是国债是年化 5.4-5.5%。这个超额是统计上不显著。所以就是说习德的看法是什么呢？我当时那文章就讲房地产是个非常好的对抗通胀的一个资产配置，但不是一个带来超额收益的资产配置。
嗯，
至少用美国的和荷兰这个数据来看。那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国内过去20年的通胀数据被严重的低估了。现在印出那么多钱，咱们从1986年到2016年这30年，这是东方证券邵宇的研究，我是借了他的，说这30年咱们的货币供应量是增加了300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觉得那你是有这么一个钱最后印出来的要往这些地方流，同意。但是呢我仍然觉得就是说，第一我们举了一些例子 anecdotes， 就是说并不是一线房价涌涨不跌。第二呢就提出一个理由，它涨的原因就是它得跟上通货膨胀，就是房地产永远是一个区域性市场而不是个全国性市场。所以一线和二线不一样，北京和上海不一样，所以我们得很难预测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趋势。其实在一个城市里面各个不同的地区其实也差很多，学区房你是不是这个某些区切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预测。但是我觉得确实两个原则我觉得确实是没错。第一就是说稀缺资产总是相对比较受追捧和抗跌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点呢，就是仍然你会看到人类大体的趋势是一个纸币越来越多资产越来越少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为什么我用这个来解释比特币和黄金比如说。所以从这个来讲我觉得说用什么估值体系，你要用人民币来说我估计是会涨的，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用美元就不一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今年可能我估计整个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已经快是美国货币供应量的两倍了。
其实除了房产，其实大多数中国家庭可能是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产品。像去年因为这个大家不安全，
是的，
买定期存款买特多，
是
48万亿吧，
是
今年净存了
20多万亿。
对，他们觉得这个相对就是求安全应该就是。
对，
然后但理财产品是有过一些问题的，就是
对
很多坑，就包括人书中讨论了这个 P2P 平台暴雷，所以政府在18年出一个资管新规之后情况好转了一些，但这个02年感觉也发生了这个什么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这个事情。嗯，就普通人你觉得他在投资这个理财产品时需要明白和注意什么？这坑太多了，就现在可能银行理财或保险理财都有很多选择，就让人眼花缭乱，
是
这方面的风险。
我觉得第一点还是回到资管新规，我觉得我当时也参与了那个文件的那个撰写，我就觉得真的我那八个字我一直反复说，我还挺喜欢的。
嗯，
叫做买者自负卖者有责，但前四个字是买者自负。
嗯，
大家得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有很多证据，不止在中国市场，国际市场也一样，很多个人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对你的财富负责任，对你的投资决定负责任，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买理财，之所以买存款，你主要的目的就是安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保证它是安全的。所以从这一上来讲，你得知道产品本身的细节，背后金融机构的这个资质，还有你可能投资的标的和投资的方向。但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所以从最简单来讲，如果你都不了解，那其实就是国有四大行的这个定期存款，可能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对吧？然后你看说，哎，别人家比他高 0.3， 我觉得那就算了吧，高至少0.5个点，你才能考虑，对吧？所以这就还是我觉得回到投资目标，这一部分资产配置的目标就是安全。那你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面再去赚个 0.2-0.3 个点。
哦，这个就不要贪这个利是吧？想利。
对对，这时候觉得安全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安全资产来实现。
嗯，其实像除了股市，其实您提到，其实你很提倡大家投资这个债券，其实是在您看来，债券也是一种特别好的资产。这边
是
我债券的市场发展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其实渠道很多发达资本市场，它债券市场规模大于股票市场，中国是相反的。比如说，
是
如果投资者投资债券，比如债券类基金的时候，你觉得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其实像债券这个基金也有暴雷的风险，这个暴雷时的跌幅其实不亚于这个权益。
是第一，债券相对稳定，但是我们等会回来再讲具体投资建议。第二呢， 债券的监管机制比股票要严格，你必定还是要付息，你必定还有一定的这种 covenant 这个债券的一些非常清楚的一些原则。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债券能给居民家庭带来相对比较稳定的收入，相对于股息，因为当时还很多公司是不分红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地方。但我觉得可能投资者在投资债券基金的时候会往往犯两个方面的这个错误。第一个就是认为所有的债券是一样，不是所有债券都是安全资产，那还有企业债，还有高风险债，还有地方债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得知道，不是所有的债券都是安全资产，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大家要稍微理解一点最简单的债券市场的投资原则。就比如因为债券市场最敏感的是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的趋势和加息和降息对整体这个债券这个资产类别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我也听到过不少朋友跟我讲说债券基金怎么亏钱，我觉得亏钱就是两个原因，就第一个亏钱就是你买错了，你买的肯定是信用债什么之类的，就风险暴露了。第二就肯定是你买在了错误的时间，你在一个加息周期里面让风险能跳进去，你得大概知道最，我觉得并不复杂。
其实我们当时提到债券的时候还是默认的是买中国国内的一个债券，那你觉得像提倡多元化，像中国的投资者他对债券也要这个多元市场配置，
是
美债他会需要
特别，就是你像我配置 CD 也和增加对美国债券市场的配置，我觉得一定程度就是因为现在很确定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进程和速度，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降息周期，那在降息周期里面债券牛市是大概率的事情，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移出权益类资产，特别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的这个降息周期是，因为美国是可能会从5一直降到1啊2什么之类的，咱们降也就我觉得
降你就对对不可能，
每次降五个基点什么之类的。
黄金和比特币我忘放在一起
啊，对对，我也同基本都放在一起说，
对对，它其实都挺热的，特别比特币有什么？
黄金我一直都看好，比特币我一直都不特别看好，所以
讲讲你的理由。
对，我觉得黄金其实理由挺简单的，它跟比特币比较类似的一个理由就是黄金是一个供给有限的资产，而纸币是一个供给无限的资产，对，以钱之无限追求资产之有限，那总是资产价格会上升的，这是一个共通的理由。那么短期看好黄金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元是一个降息周期，所以美元基本是一个熊市的一个周期，那一般黄金和美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作用，因为同为安全资产，那么美元降白黄金会升，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两年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是不是还是，我就五年前我讲的比较多，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对于黄金的需求，这就不是投资需求，这是大金链子金镯子的需求，就是增加。
去年的今年都是黄金热，大家都在买，
看到了，是的，
新高了。
但我觉得这个在国内有这个说法，就回到叙事里面，我就认为大家人心不稳。
不看好比特币是因为它的供给是，
我觉得两个问题，这是我一直我也反正最近被打脸打的也这个事儿打的比较厉害。我觉得第一就是不确定性，我经常想跟上课就跟大家讲，风险跟不确定性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啥呢？风险就是你知道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各有30%的可能，你不知道到底哪个可能会发生。不确定性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啥事。你像币安，你像货币，你像很多 exchange， 明天说没就没了。所谓这个 DeFi 没有 regulation， 金融为什么要有 regulation？ 金融不是从来都有 regulation， 金融之所以慢慢慢慢自我演化，这个无通数协议，就因为它没有监管不行，没有监管你就克服不了人性的这个贪婪和邪恶。我觉得这个基本的假设，我个人就是技术直男会讲说，所以技术都解决不定，技术永远不解决问题，最后是人解决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的一个担忧。它没有基本面价值，那咱们再说了，那个是大家有了信仰什么都可以。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哪一年，16还是17年在达沃斯论坛听呢，那次是谁呢，当时的这个就贸易战的时候，他们美国那个财长叫姆努钦，在非常小的闭幕会，中国大概就是有方兴海、任明康、朱铭、井贤栋和我，他就说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持有过加密货币的人能告诉你能用那个钱干嘛呢？说在我们财政部的心目中，加密货币就干两个事，洗钱和非法交易。那第二个呢，他就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就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干什么了，但因为他财政部长，美国财政部长这也是在相当于他们国内税务总局局长，说我们现在觉得加密货币是 assets 吧，是资产吧，资产升值你要交税吧，交税我得知道是谁赚的钱吧，那想问问你怎么加密呢，你加了密我就没法收税，我收了税你就没法加密， 见仁者不可得见。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很仍然，但现在已经大了，已经是个万亿了，已经是最比白银大的一个资产类别了。但是我就现在就确实华尔街推动这个，就是通过 ETF 的这个流量流入是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它越大，我觉得主权国家会越担心这个对它铸币税的这个侵蚀，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器的存在的基础。我觉得还是回到多元化配置，就是一般你我觉得配个你的资产里面百分之几在大宗商品是必须的
啊，
对。那这边就是可能大宗商品现在基本就是最头的就是原油和黄金，
然后往往再会把剩下所有的分成矿产和农产品
啊，矿产。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最大类的粗分，就是咱们已经有一些跟就是大宗商品挂钩的 ETF，
嗯，
那直接买个大宗商品呗。因为大宗商品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相对和其他资产的回报的这个趋势不太一样，所以它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趋势。第二呢，我觉得因为大宗商品最终的消费的大的流向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印度特别是，所以从这上来讲，你配置大宗，你一定上更多偏配置的新兴市场国家。
嗯，
而既然它叫新兴市场国家，就说明我觉得这是未来，因为大家投资都是为了未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配置，我觉得还是要配置。但认识到就是大宗里面可能也不都是铁板一块，都是不同的方面。但第三就是我觉得大宗它的就是从投资角度来讲，它的吸引力这样说的比较清楚，因为它毕竟是既提供多元也提供对新兴市场的这种侧重，我个人仍然是比较支持的一种投资理念。
那现在我们就下面聊股市
fighting
对，就像我们股民嘛，两亿嘛，基民七亿，俗话说叫七亏二平一赚，
是，
但是很多时候
了也写了吧，
对，说就是说，你说说的更直白，就是说散户就是在做慈善，把这个兢兢业业通过本职工作赚的钱就送到这个
对
收入的投资人里，比
没错，
转告他的专业投资者，
对，而且叫做劫贫济富，
对对对对，就是他如果说散户赚钱，偏你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像是一种苦涩的滋味吧，但其实一点，
我看了这个投资者的敌人或者看了钢筋泡沫人，最多跟我讲的一句话，老师我要是早点看着你的书就能少赔点钱，这真的是多的给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
对，
就是过去这两年，
对，我今天那个最先编辑说我们聊是教如何赚钱，我说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教人如何
不亏钱
不亏钱。
我在高阶课再到我上课就是说，我说大家来上我的课期望一定不要太高，我说你期望不高呢，你上完课你会很有满足感，但我跟你说我的课不能帮大家赚钱或者赚多赚钱，而大家想洗洗睡可以洗洗睡，
嗯，就是说您还是有那个建议的，就是说他如果没什么时间啊，但又想投资这个股票市场，还是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长期持有和地球不同国家股票市场的宽进指数，比如说中国的沪深300，美国的标普500，日本的瑞金25，欧洲的这个富时
15，
对，来达成这个投资目标。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投资者考虑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投资比例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很多人其实觉得国内市场都没搞懂，
没错，
对外国市场去涉及这个汇率的问题还是什么，他觉得太复杂，但是你觉得这个又是必要的。
是，我觉得这时候可能至少过去五年，我觉得这个理念好像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了。
嗯，
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外股市这个表现差异确实越来越大了。
这个问题是想问这个，
我们被牛市包围了，
对，被牛市包围。
对，第二个就是各国的投资者都有一个非常强的，这其实我在耶鲁时候博士论文做，就是叫本土偏差，就都喜欢买本国的公司的股票。
嗯。
这个美国可能是相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对自己本国的股票大概超配了40个点，很多国家像中国可能是超配了95个点，就是在100个点里面，就是他这个往往我们在讲说对经济什么都不懂的一个投资者，让他怎么投资，可能就买一个比如说富时或者名胜，就 MSCI 的全球指数，你能跟上全球经济发展就行了。
Okay.
然后呢，全球经济发展至少在过去大概50年左右时间，大概基本是每年都回报你 10% 左右 ,9-10%，那就很好，那就七年你翻一翻，
非常好，
对，这就非常令人满意。这个我觉得是对最小白、最不愿意对金融、对金融最没有了解、对金融也不愿意花任何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为什么是第一，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知识；第二，它已经是充分多元化了，所以它已经是能够把你的风险或者你的个人行为的偏差降到最低；第三，就是我们历史数据看到，人类经济只要还发展，你就能分一碗羹，这个是跟长期的 跟随经济发展的这个目标是一样，它不太存在在国内这种大股东减持，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关联交易，然后把这个上市套的钱转到别的地方去，它没有抽水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还要鼓励大家往外走？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经济体，比如说印尼啊，去越南，它现在增长速度就超过了中国。那么经济增长毕竟还是带来投资机会的。第二，即使在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咱们，你像有些发达国家，它股市表现比咱们好。所以从这个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到股市并不总是，股市也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都是经济的晴雨表，我觉得这可能过去十几年大家终于 get 到了。那从这上讲，我们并不唱空中国经济，但可能有一些机制体制原因导致你市场的表现并没有反映出你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的潜力。所以这样的话，那你怎么能充分享受全球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给中国投资者的一个机会或者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如果你住在一个城市，你就会特别爱买离你家近的那些股票。虽然你这么做呢，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你不但不能获得超额收益，你会反正产生一种虚假的自信的心情，就是我住在这儿，我认识他们家总经理的小舅子，我怎么能不知道这个公司呢？就我比一般的分析员厉害多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多元化其实一方面享受了全球发展的机会，一方面约束和克制了你作为一个人所会犯的在投资中的各种各样的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它的价值所在。那么为什么就是还要讲要定投，就是说因为还是回到过度自信，很多人就觉得我也我看到这个是钻石底了，对吧，婴儿底了，后来发现这个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狱，地狱还有十八层，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至少分开了，至少你没准你能在地狱十八层的时候抄点底，就这我觉得还是能够限制你的一些错误行为。就是塞勒不就写了本书叫错误行为吗？就是人的很多行为其实是错误，你能够克服你的错误行为，你已经打赢了90%的散户了，就
是。
所以还是这一点真的是特别强力鼓励我们国内的投资者。董事长现在也有很多的产品能够让你非常便捷的做到这个任务。这只是一个大体，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和风险偏好，你可以更进取一点，多配一些新兴市场，你也可以保守一点，多配一些更保守的更成熟的经济体什么之类的。
这个还再问一下这个多元国际多元投资，就刚才其实我之前很多投资者可能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但最近一年吧，就
是
产生了这个教训，还有这个强烈
还付出了高昂的这个溢价去买。
对，我就说这个
也是醉了，
对，液晶和印度都出现溢价然后限购，然后这个日本股市也新高，然后美国科技股暴涨，特别是英伟达这个涨，
是那真快，
对，太快
了，第三名了已经。
我就想问一下，像印度、日本、欧洲、美国科技股，这里面有泡沫吗？像最近《经济学人》一个文章，它直接是说股市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他画了一个气球，拉了一头牛，然后他的暗示
是。我觉得这可能是2024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但我觉得可能更大争论的就是说美国股市的泡沫会不会破裂。
所以你觉得是一定有点是吧？
我觉得是。
其实我看到从美银美林到高盛东哥的画图了，有拿那个英伟达跟那个多康暴露的那个思科的去比。然后有去比较，可能前五名公司或者前七名公司，
对前七名的那个集中度，在整个市场的那个，
以及他们各自 revenue 的表现 ，income 的表现，然后有人说这是不一样，有人说很像。
反正我个人其实这个资产从美股移出了很多，我反正已经用脚投了票，但因为我是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人，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两个迹象吧，就是第一个还是就是席勒的他那个调整周期的那个市盈率的那个指标，就其实从2018年整个美股的估值就已经是整个美国历史上除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高的估值，就已经2018年的估值已经高过了2007年的估值。那在这个之后美股大概又涨了至少50%吧。
嗯，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盈利也在增长，但我觉得一定没有增长的快。第二就是他们讲说就这个集中度，说其实你看整个这个中盘股几乎都是下跌的，只有这几个拉指数的这几个就这七巨头对。再涨，这其实真的互联网泡沫晚期也是这样，最后就变成只剩下什么 Amazon 啊，像这个 Cisco 这几个在涨，其他都已经就不太行，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我其实一直在反复讲，就我从一年之前就讲，我说其实我一直从来都不关心最后加息会加到 5.5 5.75 还是6或者6.25，我一点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更关心的是，最近 Summers 写了一个文章，也是说这个观点，他就所谓他叫做这个中性利率，是不是这个均衡利率不再会是原来的2。我其实我更关心就是说会在4到5这个区间保持多长时间。如果利率的保持在4到5这个区间，我很难想象到年底能停了。那你就看看 Silicon Valley Bank 和瑞士信贷就是一样的情况吧。我就想法很简单，我从去年大概年中开始，就是我存个9个月的定期，我拿 5.5%， 回家睡觉想都不用想的话，很开心了。股票确实涨得是很很肉痛，但是我就觉得
你还好。
对，但是你就说这就是我觉得最后资本市场它的平衡其实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协调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那像日本印度或者欧洲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不像美国、
几个不同的说法，印度和日本其实都有一点是一个国际资金流入的一个市场，就是 momentum chaser trend chasing， 是一个越买越涨，有一定自我实现。印度的经济是不错，但是日本经济应该已经是两个季度衰退了，所以日本他们现在开始想，就实体经济并没有那么好。股市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东京股票交易所修改的那个治理结构，要求那些 market value 低于 book value 的人要提出计划，怎么来提升自己的盈利和自己的估值。第二就是巴菲特那个效应嘛，就是他有一轮，我那个在2004还是2005年搞过这么一次，一年里面股票涨了100%，第二年基本就跌回去了，所以也不很确定。但我现在日本现在赚的更多的便宜。是人家不来中国
了。你觉得欧洲股市有泡沫吗？
我觉得欧洲的股市比较复杂，欧洲的经济比较好回答一些，欧洲经济就没啥希望。
对、
啊、但是因为没啥希望呢，所以它的股市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央行愿意多积极的去刺激，刺激力度大一点就涨一涨，哪天不刺激哪天就下来。所以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觉得仍然还是回到多元化的角度，欧洲有它比较特别的东西，对吧？比如奢侈品
啊，奢侈品
对吧？这是它其实然后最近的这个明星的股票就叫诺德，就做减肥药的那个公司，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配置要有，但是我个人我是低配欧洲资产。我觉得
A 股现在这个阶段你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就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真的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可能它重要不只是来自于原来我们鼓励的要给什么自主可控企业提供融资，我觉得重要是因为现在有2亿居民在市场里面，而且就很多时候大家会简单的或者有时候是错误的把股市的表现和中国经济当晴雨表来画个等号，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个不太正确的想法。但是你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差，大家看看你股市就觉得你经济已经差到不得了，所以就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也替证监会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股市里面的很多结果不是证券监管机构能够负责的，无论是证券法的修订，无论是宏观经济，包括无论是一些产业政策，这都不是在证监会的管辖范围内，所以我觉得股市的涨跌不应该被当作是，既不应该被当作是证监会的功劳，也不应该被当作是证监会的责任。第三个，我是觉得就是确实你跟国际市场相比，我也提了很多久，我觉得就是说，改善整个上市发行制度，所谓的注册制和交易制度，我是一个积极的取消涨跌停板制度和推动。但这个可能现在你没法写做空机制、融券机制，我觉得这是几个很核心的市场的机制，我觉得我们还在这方面比较落后。第四个就是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我觉得我们真的 A 股在信息披露和公司，你看看他们说为什么这次日本大涨，一定程度上讲是巴菲特效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东京证券交易所要求改善和提升公司治理。
研究这个行为金融学，其实讲了很多投资者的这个行为，是里面提到就是我们投资者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这个听消息，然后过度自信，然后频繁交易，追涨杀跌，然后还有
不愿止损。
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感觉这个止损是一个特别难的，因为投资者有时要分清，我觉得它是市场的问题还是自身问题，才能明智的这个割肉。但就是您说，其实他在投资者其实也很难客观评价自己的这个投资能力，他如果赚钱他就觉得是归功于自己，我有分析能力，我有眼光，但他亏钱他就觉得要推给其他人，他觉得这是宏观经济的问题，监管机构的问题，券商的责任，和自己投资能力无关。而中国其实确实也有他说这些有时候也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很难，就能不能再讲讲这个止损和这个投资能力的问题，投资者的能力该如何能获得进步？就像很多投资者就觉得他花了很多时间，也花了很多精力，也交了很多学费，但最后其实他的投资收益没有得到改善，他的投资能力也没有提高，这是一个其实 挺悲催的事情。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先说两个事儿。我觉得第一就是说，在散户投资者所有的错误里面，不愿止损是给他们造成财务损失最大的这个错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一个错误，我们能够减小整个散户损失40%左右。
这就是真逆人性。
下面我就会去讲说为什么这么难。所以这点就是确实特别重要。
嗯，
第二点就是我为什么这个特别困难，我就想说是说，你知道这个情况和你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嗯，
这就是因为你的人性。那人性是什么呢？我觉得人性有两个，一个就叫损失规避。这个损失规避既有说对钱的损失的规避，更多的是对自己承之前犯的错误的承认的规避。
嗯，
这是个心态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就是人特别特别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
嗯，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还是回到追涨杀跌，就是散户很有趣，散户看见涨了之后就觉得还会继续涨，现在跌了之后不会觉得它继续跌，
嗯，
其实它一定会扭转，它一定会回本。这个我们在公募基金的投资里面看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衡量这个散户的这个基金的这个钱流向什么样的公募，流进最多的一定是过去业绩，过去一年业绩最好的。
对对对
对，这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他在亏钱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一个对称的，亏钱越多的基金撤出的越多。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储蓄效应，他不愿意卖。
嗯，
还有就很多人觉得说我没看错，今年他不走运，明年就把钱赚回来了。人在赚钱和亏钱，在收益和损失的时候，他的思维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他在一旦进入了亏损这个我们所叫 mental account 这种心理账户之后，他的想法是非常不理性的。既然是不理性，也就说明你基本上就已经被你的情绪所控制，所以你没法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经常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止损是一个纪律性极高反人性的活动，大部分人是不能自己完成的。那不能自己完成怎么办呢？就一个是让算法让机制去完成。我呼吁了很多次，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没有，我自己不太炒股票，在国内就是在美国基本上你在一个手机 APP 上你说我买股票，我听说现在是有券商有了，你在买的同时直接设一个止损的单，我10块钱买的跌到8块钱不要问我，直接帮我卖掉，是吧？啊，期货是吧，肯定期货必须有，期货你没设那个人家这个交易所那人那个期货公司都跟你说，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但是你也得去点那个 button， 点那个钮说不要问我，帮我去强制平仓，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就说稍微再简简单的，就是大家要相互指出相互控制，你很难控制你自己，你卖别人东西你就痛快多了。
对，
你两个人结伴，我看你，哎，你这个赔了20%，你怎么还不卖啊？你怎么可能还涨回来卖了？卖了，就是相互看对方的损失。第三个呢，就是我这个书里应该想了，就是你骗自己，你跟自己说，哎呀，我今天卖了，为什么不愿卖？你怕你卖了之后明天就涨停，对不对？但你说我卖了之后，它跌10%或者15%，我再把它买回来。我举的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中石油，中石油42块钱上的是吧？收盘的时候49块钱吧。现在可能5块钱不到吧，我觉得可能更要强调就是你处在亏损的这个心理账户这个空间里面，你就很难做出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嗯，那投资冷能力他，你觉得他怎么才能进步呢？就是明白那些问题是吧？
投资能力这个还真挺难。我其实跟不止一任的，我可能跟三任的证监会主席讲过，包括跟易主席都讲过。我觉得可能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对他们最大的保护就是他们不要进入股市。我觉得这个你必须得承认，投资是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工作。或者巴菲特讲了一个什么呢，说如果你去一个游戏或者一个赌局玩了一个小时，玩了半天，你还没发现游戏里面傻子是谁，你就是那个傻子。后来讲了一件，我今天跟大家讲为什么讲散户赚钱天理难容。
嗯，
我就说我们把市场特别简单的分成散户和机构，然后我说不叫赚钱，我们就说跑赢还是跑输市场。
嗯，
你大家觉得是整体作为一个人群里面，是散户能跑赢还是机构能跑赢？
嗯，
大家都会说机构能跑赢。
嗯，
然后我们也知道七亏两赢一赚。
嗯，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一赚的那个。
嗯，
所以就说大家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买个指数型基金能跟上大盘，你知道散户和机构对应的时候，散户一定是跑出大盘。
嗯，
为什么散户还都不去买基金，而去自己炒股票，就觉得自己是那一个10%的那个人嘛？所以这就是过度自信。所以从这上讲，我就说其实这是为什么很难，就人想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很难，这是人性。这跟回到人为什么会过度自信，心理学就有研究，人过度自信不是为了每个人怎么怎么着，人过度自信是为了人让人这个物种可以繁衍 你得自我感觉好，你才能愿意生活下去，才能愿意繁衍后代。
就是您在18年问过席勒一句话，你问他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忠告，他说你们这一代中国人其实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大萧。
不是18年，是
13年，
是他得诺奖那年，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资料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放在11之后就很有意思，
是
很有道理。就是那你觉得比如说你现在怎么看这句话，或者未来如果中国发生大萧条，你觉得我们现在如果普通人可以做哪些准备？
可能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就是人的亲身经历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可能经济学的对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我们有一定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如果你出了车祸，今后6个月在股市里面投资就会比原来保守很多。在美国，就是有时候你要出生在大萧条的时代，你一辈子你都不太爱买股票，买股票的买的都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更爱存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就是我们过去的心态是由我们没有经历过危机、没有经历过衰退的经历所养成的。
嗯，
但年轻一代他们看待这个经济、看待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所以从这上讲，我们也可以理解日本的躺平和韩国的卷，我觉得也反映了他们的年轻一代对整个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我们原来的看法是很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会对大家的各种投资行为啊、消费行为啊，我今天上午在那个在彭博采访，我还说，我说其实我们不要老讲刺激消费，我说年轻一代不像他们的父辈，年轻人是不需要刺激就可以消费的，只要他有钱，他现在是真没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不要把说刺激消费，消费这个是表，他这个理，他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是真的没有钱，你怎么来促进他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可能是你应该那怎么创造就业机会，让就业能够更加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如何来应对，我觉得可能两个大的变化或者应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其实也是在钢筋泡沫里面讲到的，就是我觉得过去30-40年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的变化，我觉得更多是个特例而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特例里面足够长了，你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普遍规律。所以我觉得这真是要对风险的意识，对于整个比如说我们讲那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3-4%就很好。前两年就老讲说经济增速放缓好像就天要塌下来，我就说你如果你看一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国际的经验，我们在6%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你在6%-7%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去刺激，你知道你最终有一天要降到4%的话，早一天降和晚一天降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嗯，
但是如果你早一点降，但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把结构理顺了，
嗯，
我觉得那是个好得多的结果。这个其实我一直在反复讲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过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政府运行的，就是对真的这种 GDP 增长的这种盲目崇拜，我不是说不重要，就你也听见我一直在说，我说是重要，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造成的浪费和扭曲，我觉得是我其实在这本书原版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修了那么多到现在几乎都赔钱的高铁真的需要吗？
是
尤其现在修了在做，修了这么多机场，不是机场没人飞，就是铁路没人坐，这两个一定会有一个，你在一个人口收缩的一个环境之下，
嗯，
基础设施最后都会变成不能带来回报的这种投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观念要改变。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真讲到理财，还是回到那个老生常谈，就是多元化。就原来因为大家觉得自己看得很准，所以就敢加杠杆，就敢 all in。但我觉得因为有了风险和波动之后，你只能意识到我看不准。如果你能承认自己看不准，反正我是承认，那你就只能多元化，小心使得万年船，就是还是我们讲的那个理论，就是你越保守，你长期稳定性越强，长期稳定性越强，你反而是长期复利增长的越快，这是一个很多人它有点点反直觉。我觉得宏观层面，这是我跟林毅夫非常大分歧的地方，就是与其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进行产业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扶持，
嗯，
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提供社会最基本的保证，教育、医疗和养老，然后让市场去发挥作用，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他认为有趣有价值的事儿。我觉得其实你看一下美国他成功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不就是让各种各样有各种各样疯狂的想法的人能够在美国实现这些疯狂的想法，可能99个人都倒下了，一个可能就成了特斯拉。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就像光脚来讲，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你会想经济和生态系统有点类似，
嗯，
它肯定有淘汰的机制，
嗯，
但因为有淘汰的机制才会保证了一个是多元性， 一个是最后会有一些物种会持续下来，这就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所以从这上我也在一直在讲，就是我特别强调，尤其前几年开始特别强调，尤其有些话不能直着讲，就我觉得我们强调物种多样性，我们其实也得讲整个社会的多样性，一个没有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不会能持续的。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可能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我觉得还是真，我真的就我那两次去录那个播客，我还去每次出来都还挺痛心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没有人那么直接的，就是上次有次跟那个面基，就是他讲的是很有点 confrontational， 有点对抗性的。就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还是要努力。
嗯，
我觉得就即使躺平可能是一时的解决办法，但是我觉得躺平不只是躺平，因为躺平其实是一个人生态度。这个人生态度其实我觉得对社会没好处，但其实我觉得对个人也没有好处。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这个所谓正念，或者这个彭凯平讲的积极心理学，就是它确实是有这个心理学上我们叫做 affect， 就这种社会心理环境还是正面的是好，肯定还是好些。我觉得这是就希望大家还是更正面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就觉得。就确实经济放缓对大家的影响第一都很大，但是是不平均的。
嗯，
就是你在早期可能上了车买了房子的人，毕竟你衣食不担忧，但还有很多就是确实担忧的这么一群人。但是我认为就是其实就所有制定政策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每个政府机关都有自己的私心，但我觉得还是要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这个未来为最主要的目标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这期节目聊的内容感兴趣，欢迎留言。再见。